好哟，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玩命关头》
啊？宝贝，我是有苦衷的，因为我当你是 family， 是 family， 我要保护你啊。
这些苦衷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你好像讲得很理所当然呢。
废话。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欢迎收听《你不说，我怎知道》。大家好，我是声音最难听的主持人火箭羊。各位最近过得好吗？我想应该过得好的真的不多吧。疫情爆发，大家都过得蛮辛苦的。有的人可能生计受到影响啊，那有的人可能心情受到影响，有人健康受到影响，这是最严重的。那像我也受到影响，可能工作上还好，比一堆人幸运多。体态真的不行了啦，我以前下班都会去健身，现在就是在家里当肥宅，躺在那边发呆啊、哦，今天要干嘛？可是就是身体就是变得像以前更年轻的时候比较胖，现在就是唉。不过最近疫情发生这么久以来，台湾其实还蛮棒，就是一直能撑住在这个状况下。虽然疫情还是爆发了，可是真的我们的自律跟自制性好像比其他国家比起来真的蛮厉害的。其实呢，这一集我想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或是说很多人做过的类型。为什么这样讲好像很矛盾？这一集要讲的跟疫情有关，可是为什么又说不一样？可能大家很多人在讲疫情的时候会研究关于疫苗啊，或是一些心情，或是一些国家政府怎么做事。可是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对我太遥远了。我觉得我想讲的是一些比较偏向于我们过去发生过的。这一集我想讲一下关于历史上瘟疫跟大流行的存在，很像我们新冠肺炎现在发生的状况。首先讲到疫情，我想先提到一个名词叫做瘟疫。那瘟疫这个词呢，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大家如果有印象，以前我们看古装剧，每次演到中段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大灾难，安排这些事件，让我们的主角可能有所表现，可能变神医啊，可能跟帮朝廷完成很多事情。其中最常用的灾难词就是瘟疫。其实小时候我们都看不太懂，只是我们看到说古装剧瘟疫的人啊，他就会七孔流血，他们的朝廷会做的一些防护措施就是封村，然后每个人哀嚎遍野，最后可能朝廷就是用火烧。那我介绍一下古装剧瘟疫到底这个名词什么时候出现的。瘟疫这个名词最早出现时，在东晋的鲍甫子那一篇为止，今瘟疫则不畏，通极难则隐形。这是瘟疫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哦，以后如果你看古装剧啊，剧情设定是在春秋或战国或是秦朝，他提到瘟疫，我跟你讲，那个导演或是编剧学术有问题。东晋已经是在三国之后，西晋之后了，所以如果很多古装剧在前面几个朝代，例如说秦朝啊、春秋、战国，马上打他脸，你就要比他聪明。好，那回归，而且瘟疫也叫大流行啊。那大流行是指说在某种流行病大爆发，牵涉的范围很大啊，可能是一个国家、一整个州、一整个大陆，那大多都会传染病。那这种传染病，很多人就叫它大流行病。不过呢，现在用瘟疫称呼疾病真的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有它特定的名称。那大部分很多传染病啊，它都是藉由咳嗽、打喷嚏、飞沫传染。那现在有些人不用瘟疫来称呼，现在改用流感居多，但那终究是因为不了解才这样称呼的。讲到不了解，有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新冠肺炎刚发生的时候，因为大家对新冠肺炎真的还不了解，其实各种新闻啊、报章都出来关于新冠肺炎它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会传出说传染方式有很多种，最早听到隧道眼就会传染，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对眼就会传染，我是不是都要戴眼罩？可是现在我们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已经越来越多了，正确的传染方式也不同了。不过那个时候说法眼睛对到眼就很传，真的很像一句话叫做用眼神就可以杀人了。讲了这么多，我们想要回归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于新冠肺炎或是疫情瘟疫这样过来到底会是怎么样。其实在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的瘟疫，就流感、鼠疫、肺炎、麻风、疟疾、天花等都是很严重的，而许多呢就跟动物有关，而且其中更严重的就是鼠疫，好多传染病跟鼠疫有关系，可是现在来说比较少了。如果你是读一般高中，很多高中老师会一直跟你耳边讲说黑死病、黑死病，欧洲会受黑死病影响，这个就是关于鼠疫所影响出来的。黑死病大家听太多，我们讲讲点不一样的。说到历史上呢，最早有瘟疫记录就是雅典瘟疫，它发生在公元前的430年到公元前的427年，而最早让国王级、总统级或是领导级 身亡的瘟疫是古罗马的安东尼瘟疫，它发生在公元164年到180年之间，这个周期有点长，跟雅典来说雅典只有3年，这差蛮多。这两场瘟疫呢，在记录上其实症状都是剧烈腹泻、呕吐、喉咙肿胀、双手溃烂、高烧烫手。那过去史学家在关于这件事情上讲的可能比较文言，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描述这症状讲法是说，身体起见的人突然被剧烈的高烧击倒，火红的眼睛仿佛要喷出火，喉咙或舌头开始充血，那散发出恶臭，伴随着呕吐物腹泻而来的可怕就是干咳，这时的病人身体疼痛发炎并转成溃疡，无法让人睡跟忍受床榻的碰触，有些人裸身在街上游荡想找水喝，但直接倒地而死，存活下来的人不是没了指头脚趾眼睛就是丧失了记。这个比较文言，可是这讲得很详细，跟我们过去所知道的疾病瘟疫疫情其实有很多相关，都有这个问题发生，只是你不能确认它到底是哪一个病毒株。那雅典瘟疫这个大瘟疫它发生的时候呢，最严重是让当时半数人死亡，可是毕竟呢雅典那个时候是城邦，他们的人口其实真的不多，就是半数人，可是相对的在那个时代半数很恐怖，这种年代久远的故事你根本就不知道实际情况到底有多严重。那回归让领导过世的安东尼瘟疫呢，它严重到的是它不是让一个领导走，他是直接带走两位皇帝的性命。当时有记录来说，最严重是罗马有一天2000人染病而死，估计呢死亡人数有500万人哦。在古罗马那个时代，公元前164年，那时候人口真的不多，就有500万人死亡，那个杀伤力多大，一个国家快被搞垮。可能很多听众觉得说，哦，你讲那些很遥远，你讲那历史有点无聊。那我来讲一点离我们很近，让我们很有感觉的。可能你听完你就觉得心有戚戚焉的一次吧。很多人一定想说，哎，你是不是要讲 SARS SARS？ 但不是哦，这一次我要讨论的可能跟 SARS 很像，也跟新冠肺炎很像。这次我想介绍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我介绍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你可能听完你就会觉得有熟悉感，因为它真的在各方面跟新冠肺炎真的太像了。在一个世纪前呢，我们全世界可能面临了一次跟新冠肺炎一样严重的大流感，那就是1918年1月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流行病。那为什么称为西班牙流感？它有没有感觉跟武汉肺炎很像？可是这个差别还蛮大的。那西班牙流感名称原来是在1918年11月发生，那个时候啊，正是一战的时候，一战主要参战国家他们其实很担心打仗时影响士气，他们就会有一个专制。专制什么呢？一直以来专制就是像是在控制人民的想法，所以他们主要下手的对象就是能左右人民的想法的管道，那当然就是媒体了。他们其实那时候很严格控管媒体在报道关于疫情的数量。不过呢，有一个国家他很善良，他的状况很特殊，他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参加一战，而且还是保持中立，就是我不挺谁，左跟右我都不挺，那就是西班牙。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参战一战，所以他不需要去管人民心理关于士气啊各个想法，没有实施暂时的媒体审查制度，所以他让他们国内的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因为西班牙政府那时候想说他们不应该掩盖事实，所以就大幅的篇章报道流行病在当地的影响。那当时很多人会错觉说，哦，这是西班牙这严重，西班牙疫情太严重，你们是不是第一个疫情国家？那当时呢，他作为第一个诚实报告流感的国家，所以最有很多人习惯把这个流行病称为西班牙流感。你看他真的是很诚实，最后被冠上一个污名化的名称，把疾病的帽子扣他头上。其实现在啊，流行病学资料或是现在的资讯，其实回去推没有人可以肯定发源地到底是不是西班牙，连原本的发病都找不到了。所以老实讲，西班牙成为战犯是太冤枉了，他只是诚实去做了一件事情，而且啊，这个病毒株已经完全找不到了，完全没解决，就是马上就消失。当时在1918年刚结束一战时，很多年轻士兵嘛，马上想乘船回家见他的家人，可是在船上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就已经染病了。当他们回到国家之后，这个病毒就蔓延了。这一个疾病有一个名称，可能也许对它污名化，大家习惯这样去叫它。在那个疾病都要叫它海军流感，有人叫它一战流感。在那个时候，港口就变成一个突破口。西班牙流感它持续时间呢、啊，在1918年到1920年。两年，我们现在历经的新冠肺炎也是第二年，但还没完全结束。那初期它其实很像很普通的感冒，就很像那时候很普通的流感。不过它传得很快，它从欧洲、美洲、亚洲整个传遍了，已经传到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有没有一点感觉跟现在新冠肺炎越来越像？那实际上呢，感染的人有5亿人， 那夺走人命5000万人，当时的台湾也有人染疫，也有人身亡。那当时台湾染疫身亡的人大约有4万到5万人。讲了这么多，前面提到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会说它如此相似新冠肺炎？是西班牙流感与新冠肺炎有一些相似又有相异的地方。如果拿新冠肺炎跟西班牙流感做比较，共同点这一点其实相似度太高了。它们引发疾病都是呼吸道病毒，而且啊，也从动物传染到人类身上，传播方式一模一样，飞沫啊、空气哦，没有包含前面眼睛对到眼那个，而且发病症状回归文献来说，根本是一模一样。那西班牙流感发生时啊，当时的政府为了减少流感的传播，他们也推广的方式不外乎就是勤洗手，一定要戴口罩。那个年代把戴口罩当成第一重点。不过西班牙流感它影响的人都是中低层比较高，因为他们当初大部分中低层没有自己的房子，可能都住在狭窄公寓里，大部分中低阶层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车，然后免不了就坐大众运输嘛。不过那个年代的运输工具跟我们现在坐起来舒适度一定的相差蛮多的，那染病率、死亡率都比那些中高阶层的还来得高，他们没办法远离这种生活，这就是他们那时候这段运来的状况。新冠肺炎其实也是如此，跟我们一样也要面对经济上的冲击，所以让那些贫苦阶层的人很难承受城市封锁或是无法营生的后果，有没有越来越像了？好，那当时呢1918年有许多城市遇见了西班牙流感大横行，所以那些城市呢，县市市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运动场全部都关闭，城市全部限制住。那关闭时间大概多久？一年，超过一年。那这两场大流感大流行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在死亡群体。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它绝大多数死亡的死者年纪都介在20到40岁，那时候因为年轻人免疫功能很强，他们的免疫系统就剧烈攻击病，那可能会伤到患者自己的脏器呀，导致身体衰弱而身亡。那新冠肺炎到现在呢，它的死亡群体目前被认为是慢性病患者、中老年人，他们的死亡率反而比较高。两者不同的地方，西班牙大流感反而对年轻人死亡率比较高，而新冠肺炎呢，反正是慢性病、中老年人，可能就是大家多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家长。其实我们最需要瞩目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死亡人数，更要注意的是爆发次数。现在大家已经很有感觉吧？那当时呢，西班牙流感它总共爆发了3次，有3波感染潮，第二波呢比第一波严重。当时西班牙流感爆发第二波的时候，有记录一个事件。在第二波疫情发生时啊，1918年的9月，美国的费城他们不顾所有专家的反对，坚持要举行战后重建跟鼓励购买国债大游行。在这个游行一星期之后，费城就有 4.7 万人染上了西班牙大流感，那超过4500人就死身亡。这场流行有没有感觉很熟悉？美国费城做的事情，关于封城不封城、解封不解封，跟我们现在的状况有没有大家很喜欢讨论这个问题？与其说喜欢，是大家关心才对。新冠肺炎现在已经确诊人数已经到达了456万人，死亡人数已经将近31万了。可是大家会发现，这属于第一阶段。可是第一阶段我们就已经承受了很大的代价了。那现在许多国家陆续解封，很多人就会担心，如果解封了会不会太松散，那我们会不会面临第二波、第三波再度重来，跟我们现在关心讨论的议题很像。到底什么时候解封才对？应该解封到什么程度？又或者是你要怎么拿捏经济民生跟公共卫生？到了现在，西班牙流感到底如何消失已经不可考，原因很多。可能那时候大家都讲说防疫措施奏效，那气温升高啊，病毒不会度下降嘛，或是什么所谓的群体免疫，答案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啊，西班牙流感它在18个月完全消失，可是病毒株从来没有被真正辨认过，所以照那个时候来说没有疫苗的存在。而我们如今呢，针对新冠肺炎已经可以研发疫苗了。探讨一个问题，我们人究竟是怎么面对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营业形态的改变，这不是我们人面对疫情的态度吗？如果就黑死病来说，那个时候封建制度再建，生产模式改变，这不是营业形态改变吗？如果讲一个比较有感觉的，我们可以讲一下现在餐厅的状况。Foodpanda崛起了， Uber Eats 崛起了，可是很多倡导内用店的人完蛋了。这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店就已经开始出现外带便当。我们就谈西提好了，西提大家很多人都吃过，当我开 Foodpanda Uber Eats 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外带餐，他们已经懂得是做外带，相信大家很听到觉得不奇怪，已经看到很多了。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气氛吃饭的环境很重要，现在很多遇到疫情 存活下来的是本身提倡外带，或是已经转型做外带。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说，我的餐厅可能要做外带餐，就算我的餐点是一个比较适合餐厅吃的，他们会研发自己的外带菜单。这不就是营业形态的改变吗？那生产模式的改变有没有？也有啊。就2018年来说好了，那个时候劳工短缺很严重，在那个年代女生很不被尊重，连工作都不行，你就是在家相夫教子。在当时他们就已经同意让女性加入工厂参加这个就业，疫情有多严重。那谈到一个问题啊，差距的缩短。可能会想说，疫情发生，可能富人也有一些遇到身故，这样子的状况下，是不是能打平贫富差距，又或者是种族阶级呢？就来说好了，消灭太多人口，劳动力会严重短缺，资方如果请不到员工，是不是就要让生产者的工资上涨？很多财主死亡，那些钱流去哪里？流出市场啊，它会以不同形式的管道流入市场。可是又有个说法说，拥有资源的那些财主啊，他们在疫情期间已经找到保护自己财产跟自己健康的方法，而相对的比较中低阶层人，他们没有那个时间，他们要从事生产，他们反而受创几率更高，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为了生产情况下大家挤在一起，跟富人比起来，他们的危险更多。到底是不是缩短差距，这很难讲。不过这些回归都是物质上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探讨一些问题，就是人心心态的问题，还有恐惧的问题。人心做一个比喻好了，我回家工作前，我同事的公司其实就在新冠肺炎刚爆发的时候，那有位同事他接待了一个香港来的朋友住他家。那时候新冠肺炎刚爆发，香港那个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级战区，在那段时间，那位同事带着他香港的朋友住在家里。可是他做对一件事，是他马上回报公司，可是他早上还来公司上班。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其他同事的表情开始扭曲了，甚至有一些负面的谩骂声我听到了。那时候我就想说，何必呢？为什么会讲何必？因为那时候新冠肺炎在台湾来说真的还没有算严重，它就属于那种每天都是本土案例可能一或是零，然后都是境外，可是是刚爆发它很刷。然后我的同事他们就，其他同事有些人脸很扭曲，有些人很无奈，啊，有些人是可能身为那个同事的朋友，不敢多讲些什么。啊，我那时候心态是遇到了，不然怎么办？就坚强一点。我看到那些脸很扭曲，然后很愤怒的同事，我就想说，干嘛这样谩骂？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勇敢一点嘛，反正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嘛。不过在一年后，我好像明白那个感觉，那就是一个恐惧的感觉。一年后，我回归家里上班了，然后跟我接触我其中一个朋友。他居家办公，然后就跟我讲很严重，他就跟我说他公司的一位同事有一位确诊者来到他家里，所以导致说跟那位同事有碰触的人全部都要居家。那我想要死定，我跟那个朋友碰触，我就马上开屌开骂了。然后我就在想说，一年前我好像不会这样，我想说遇到了不然怎么办？差别在哪里？心情、恐惧，还有我们要负的责任跟立场。我后来回头在想，我那时候感觉就是说，我在家里上班，我要帮忙工厂，如果我害整间工厂不能上班，这个损失怎么算？再来是那都是我的家人。那为什么一年前我在别人家上班，然后我回归就会害到家人？因为我那个时候都住二楼，我跟我家人很少接触，就是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就睡觉，没碰触，就算发生就是我在上面隔离。可能就差别吧， 我可能面临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回到家里上班，我可能要帮忙家里公司，我可能就像小负责人。如果一个负责人让自己的员工瘫痪，你的员工受创，你的家人受创，你不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恶人吗？然后一年前的自己其实就是好像自己就是一个人生活，早上就是出门上班，回来躲二楼，一楼不跟家里接触，然后你就觉得没有对不起谁。在我自己的看法里，我觉得疫情影响最大的可能不只是生计，而反而是一个人心心态跟人性的问题。那就是我这边自己的故事，我分享到这里。那我这边想补充一些冷知识，是大家听到很多关于疫情的学术名称，那我一个个来介绍。那第一个大家听蛮多叫做超级传染者，那超级传染者它的定义呢，就是说一个传染性个体，它比一般的传染者更具传染力。其实这个定义很模糊，也没有很一定的科学依据，因为它的影响不用太多。就通常来说，如果一个病人他传染他人的病例数比一般人高出许多，那他就是超级传染者。那下一个名称叫做群体免疫。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呢，是计算说人口中有需要多少人接种疫苗后，就可以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某一个群体呢，约有 60% 至 70% 的人感染后并康复，那就这个疾病爆发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但这个术语呢，大部分是兽医们在用，比较用在畜牧业中呢。 但因为畜牧业是比较残酷或是商业想法，所以很多人都呼吁说群体免疫不要用在新冠肺炎的人群身上，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有很多道德问题已经忽略掉了。那我要介绍的第三个人知识，也是最后一个人知识，就叫零号病人。其实零号病人很多人听过，顾名思义就是细菌感染的第一人，只要能找出他，你就可以抓出这个疫情或是这个传染病是从谁开始先弹开的，那你就可以抓住每一个传开点。可是如果你找不到就很严重。可是相对的，零号病人就是一个污名化，因为有些疾病到底怎么传播你也不知道。当有个人被定义为零号病人，可是在事实上也许他不是或是误判的情况下，很多人会去谩骂他。例如艾滋病的时候，后来大家都证实说那是从非洲的猩猩传播过来的，可是大家就骂第一个人不检点怎么样。可是相对的，怎么传播到身上也很奇怪，他也可能是受害者啊。那这是我分享的三个人知识，除了很无聊人知识，我也想分享点别的，就是关于影视作品类的。那我先介绍关于疫情比较能大家有点了解，就是书的方面。那有一本书叫做《瘟疫与人》，它探讨说可能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啦。那出版时间是在2020年的2月19，它比较说以编年史的方式探讨，从史前时代到半个世纪前啊，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这些发源地，那整个文明被破坏，也会探讨这些疾病啊如何情绪不同文明的特色。那全球在消灭疾病的时候，还有散播的时候，会划分怎么样界限，还有最重点，人性面对最严格的试炼在哪里。那现在这本书呢，博客来就买得到，那实体书是在定价356块，那如果你想要电子书的话在297块。我会推荐这本书呢，主要是因为它讲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人性的探讨跟如何面对恐惧，还有恐惧的探讨。网络上还有许多这本书介绍，可以去参考看看哦，可以看看这本书到底怎么去介绍它的。如果我分享这本书你觉得太无聊，因为你可能是跟我一样看书就想睡，抱歉，我不会跟你说书，因为说书很烂。我可以推荐各位一部电影，电影方面跟疫情也蛮像的，而且大家说就是预言片。那这部电影呢，就是2011年上映的《全境扩散》，这是台湾的翻译啦。那大陆直接很直白翻译叫《传染病》。那主演麦特戴蒙，有印象的人应该记得他的长相。如果有一边看老片的人，大家看过《心灵捕手》，男主角就是麦特戴蒙。那下一个女主角呢是葛尼斯派特洛。那这名字如果你记不住，你就要想一件事，她就是我们漫威宇宙钢铁的贴身秘书兼女朋友老婆，就是我们的小辣椒 Pepper。 那第三位主演就是裘德洛啦。那裘德洛大家就知道英国最帅男生嘛，所以现在可能不太一样。那有印象的话，就是他饰演《怪兽与他们的产地》里面的邓布利多。那这部片呢是标准的好莱坞商业片，所以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因为议题可能太冷门了，所以他的票房表现蛮一般的，可是现在还蛮爆红的。爆红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像一个预言片，他十年前的影片情节跟我们现在面对新冠肺炎各个情境各个状况将近100%的相似，所以很多网友就戏称说2011年时这是一部商业片，2020年时这是一部纪录片。剧情讲述呢，就是有污染物发生的病毒传播啊。那当时的官员跟公共卫生官员为了要控制这个很类似 SARS 的疫情，最后在疫情爆发之后导致社会秩序大乱，最后需要引进疫苗来阻止。其实剧情内容阐述的跟我们现在状况很像。这一部《全境扩散》呢，它的故事跟十年后现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例如啊，第一个片段，我们小辣椒饰演的角色，他在香港赌场跟一位厨师握手，然后传染了名为 MEV1 的病毒，然后呢，他就成为了超级传染者，而且还是属于第二号零号传染者哦。他乘飞机回家后病得很严重，他没多久就过世了。他的儿子后来也接受他的感染而过世。那电影中呢，就有很多片段。美国芝加哥被封城，然后他们就识别所有的感染者，状况跟我们现实中各国大规模的封城抗议就完全预言我们现在的状况。其实在电影有很多片段，它表现出人与人的接触，然后导致这个疫情传染，然后你会看到那个片段其实很有感觉。你会发现说一个人坐大巴之后，然后大巴上旁边的人过世了，其中有个片段是说香港小哥他过世之后，他姐姐抱他骨灰回他的老家，可是他姐姐在回去过程中鲍国威也过世了。那下一个片段就是关于疫苗的问题，你会看见那些研究人员、医护人员，他们都很努力付出自己。其中一个女生，她发现她碰过感染者后，然后自己感染之后呢，他们在试疫苗， 疫苗出来之后，没有人敢试人体实验，果断自己试人体实验在身上，打到身上之后呢，继续脱下他的防护衣与所有的感染者碰触。这也是多大的勇气才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片段是另外一个女生，她是一个公共机构的人，她有疫苗的第一手。那她在中国的时候就被绑架，要的是疫苗。最后对方跟机构跟她讲说：“哦，如果你要换回她，给我疫苗。”最后机构拿了一箱疫苗把女生换回来。可是换回来里面，她最后一段话真的蛮傻眼的。公共机构刚讲说：“那一箱根本不是疫苗，那只是安慰剂。”真的是名副其实安慰剂，是安慰他们吗？最后那位女生听到后，她就义无反顾拿了真正疫苗返回去她被绑架的那个村庄。可能有一些片段真的是看你会比较有感觉，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传染病》，真的还蛮好看的，而且真的很像预言片，因为你看到好多片段真的很有感觉，我推荐大家去看。如果你对于这类型电影也不感兴趣，我可以推荐你去看一部电影，那就是《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各位一定觉得说我直接已经放弃自己来乱推荐，不是的，其实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一个点，在萨诺斯弹指事件之后，一半的人口消失，那五年后美国队长可能参加互助会，下个片段闪现到的是在城市里有鲸鱼出现，最后美国队长回去面对娜塔莎就说：“哎，好像地球变得不太一样了，现在在城市的港口都能遇到鲸鱼了。”这一段我感觉跟人口消失很有关系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想病毒是不是来自于地球的反扑，不管是经由动物然后反扑到我们人类身上，当人类消失的时候是不是地球会比较好，可能 这个说法很多人在说，可是你回头看真的在各个反应上，人口消失好像对地球是好事，这个反思是我们到底是对地球是好事还坏事的存在。然后其中还有一段蛮反思的是，如果人口消失，国界不同，资源不同，里面其中呢就扯到说《恋与冬兵》这部影集，当五年这一个人口消失，各个阶层打破，国家与国家阶层打破的时候，哎，人可以住去其他的资源里面。前面跟你提到的人与疫情的影响也有关系，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会去推《终局之战》，因为它影射的是政治问题还蛮多的。要看最多的可能推到下一部影集叫做《猎鹰与酷寒战士》，它会讲的比较清楚这一部分。那我推荐给各位，我绝对不是乱推荐。那我这一集分享到关于疫情的议题就讲到这边，那也感谢各位有在收听我节目的人，知道我更新的比较慢，谢谢你们，因为很多状况或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导致节目更新的忙，感谢你们的体谅。那这次节目可能会有点松散，有点乱，我只要讲一些大家能懂的议题，如果讲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多多指教，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哪里做不好的，我会虚心接受，我会尽量去更新我的节目，让节目变得更好更不一样。那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本集就介绍到这边，如果愿意支持我的人可以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谢谢各位，再见，拜拜。